欢迎来到 RP 聊音乐。今天我们就邀请了一个算是什么啊？你算乐评人吗？
不算吧，不算，我只是一个分享音乐的人。
我第一次认识他是在那个 IG 上面看到他，也就是他会分享很多有关于乐团的一些讯息。那我个人是对乐团很不熟，我就觉得听团仔好像是一个很神秘的生物这样的。今天就邀请他来跟我们聊他平常都听什么样的音乐，这样我们欢迎阿斌。
Hello， 大家好，我是没音乐不行的阿斌。
有人听过你的声音吗？我好奇。
有啊，我那时候最近有录一个。
你说那个，
就是去拍
vlog， 拍吃的。
对，在音乐季吃东西，但是应该是我第一次有录自己的声音在里面。我平常不露脸，也没有在露自己的声音。
所以你那个影片拍之前，没有人知道你其实声音如此之甜美，是吗？
不可能，现在跟我这样子没有甜美吧？
有甜美啊，真是大陆。我有机会跟阿斌去唱那个 KTV， 你就知道哇，好甜，可甜可咸。王心凌啊，郭靖啊。你是一个听团，
有点难度呢。
啊，跟你什么？
你我说要跟我唱歌，可能要有点难度。
唱歌要够好。我跟你说，很会唱歌。阿斌很会唱，
谢谢。
对啊，你打破了想象呢，就是你居然会听一些很流行的歌曲吗？
还是会，因为其实我也不限于就是听可能像乐团或什么，其实我主要是听我喜欢的音乐，只是因为我比较大部分会听的还是摇滚乐这样子，但其实主流的歌手我多少还是会听一些。
因为我之前都觉得你们就是很壁垒分明，我打不进那个听团仔的世界。
没有，现在超多人在听团的。你改天带你去音乐季玩一下，知道？
我先问一下，
是
听团仔这个字会不会听起来有一点负面的意思，还是什么之类的？
其实一开始这个词真的好像或多或少有点贬义的意思。就是可能像听团仔可能是独立圈外的人，可能在讲我们这一，也不能说我们这一群，就是可能是平常在听乐团这一群。但现在大家可能一开始会越来越自嘲。那后来大家渐渐也会用这个词，当然可能对有些人来说还是没有那么好，但在我心中这个词是比较中性的，就我自己也会用这样子。
那你有听过什么更负面的词？
可能像猴啊，最近很多人都会讲猴子，就是会讲一些，对，就是在听到有些人会可能不受控制，或者像有些人像音乐界很多人会喝酒。喝酒以后可能失控，例如说有人会在舞台旁边抽烟啊，超不行的。然后或者是在一些因为乐团他在听的时候有一个大家蛮喜欢做的事，就是开圈，会在一个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撞来撞去。
对，会在一个音乐点，在因为像乐团它的旋律或什么，它很多是会层层递进那个旋律的情绪，
就超满这样。
对，所以就是在差不多他们大家已经听熟这个歌，知道这首歌即将要进入高潮的时候，
就开始
转圈，他们会开一个圈。对，然后等到那个砰下去，大家会一起往中间撞。但现在很多人，越来越多听团的人进来以后，有些人可能是觉得这样超级好玩的，开了一个圈，大家撞来撞去，可是可能没有听熟那个歌的开撞的点。就很解，就是这首歌名就还没到，你怎么已经在撞了？我就很尴尬。
所以你们只有各自不同的哇，你们是一个社会，就是不同的不同听团的人，然后不同听团的小圈圈啊，这样子。
就是这个东西，如果我是有人可以带大家玩的话，是会蛮好玩的。但因为现在听团人真的太大数了，就很难做到这件事情。
我觉得你这个听团的故事可以再讲个十集啊，我觉得好精彩。但我们今天其实是对，但我们今天其实是有主题的。我们今天找你来就是想要听听，你平常歌单里面都听什么样子的歌这样。然后我们有限定一个时间，就是四五六月，而且要今年的新歌这样。四五六月发行的新歌，你都听哪一些歌这样子？那你准备好了吗？
可以。
那我们第一首要来听的就是金黄色的郑怡农的歌，我们先听一下。
这首歌的话，郑怡农他今年离开火气音乐，就是创立自己的音乐品牌嘛。是他创立音乐品牌后的第一首作品。那他就是有一个计划，对，叫金黄色三部曲。那这一个的话是首部曲。那这一首的主题是金黄色的伤痕。那它这个金黄色的这个概念是取自于就是沉默是金这个概念。 对，每个人就是心里面或多或少都有一些不愿意讲出来的，可能伤痛或者是情感。那这些东西不代表不存在，不是因为你没有讲出来这些东西就不在，而是这些伤痛跟这些经历，我们内化了以后，它会成为你成长的养分。那这些东西，就是虽然过往是这么的难过，这么疼痛，可是，在当它变成养分以后，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很耀眼的金黄色。我觉得这个概念就是很浪漫。
真的，而且我觉得他的主题很厉害，就是他挑的东西都是比较少见，包括他去年发的那个，前年了吧，去年就是发了2022年发的那张台语专辑，我也觉得他里面很多主题都是我很少见的，我觉得他会很吸引我的那个目光这样子。然后我另外一个好奇的是说，因为我看到这个名字，我就它是蛮具象的一个字嘛，我就觉得说他要怎么样展现在他的音乐上面这样子，因为视觉你就可以做很多金黄色的东西，然后听觉我就可以，听觉的话通常是比较抽象的这样。然后我自己听这首歌的感觉，我是觉得前面最一开始你听到那个前奏有一些那个弦乐的颤音嘛，我就觉得有那种分子不稳定的感觉。最前面它，所以整首歌都让我觉得它是正在淬炼、在炼制一个黄金的一个过程。像前面的不稳定，然后到后面，进到主歌，它不是有很多那个16分音符嘛？我就觉得，这个画面感觉很工整，我就觉得这个黄金要开始诞生了这样子。然后最后面到副歌的时候，它换了一种节奏型，再变成拉长音嘛，我就觉得它这个长音也很有那个黄金，就是延展性的这种感觉，就是体现了黄金的各种不同的形态这样子。我觉得是他在音乐上的设计会让我觉得是一个提炼黄金的过程吧，这样。你自己听有没有觉得这首歌的给你的感觉是怎么
我自己的话很喜欢他最后一段有一个比较
样？
高潮点的歌
你
词，
说他没有渐
对，
快，后来又渐慢的地方
对
吗？
对对，他就说我想让你碰触我金色皮肤底下一直裂开的结痂，就这一段歌词，因为像我们人在建立关系的时候，我们很担心对方碰到自己内心比较私密的情绪，
真的，真的，
对，那担心会不会说啊，你知道真的我的以后会不会就不想跟我来往或不爱我了？对，而且他还讲到就是裂开，表示这个伤我甚至自己都还没有消化完，但我愿意让你知道，我愿意让你碰触。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真挚、很深沉的告白。
你刚刚讲这个故事，我其实也常常会觉得我自己有很多东西不想让人家碰触。那你自己有没有这种？你是有什么故事让你觉得哇，这个故事很 touch 你这样？
肯定的啊，因为毕竟我也是活了30几岁，就一定或多或少，对对对，一定或多或少会有一些啊，我觉得这件事情哇，不可以让人家知道吧？就是这个东西感觉被人家知道，我会觉得哇，一定超扣分的，或者是这个东西是我曾经的一个经历，但我自己也还没有消化好那个情绪，我们好像没有办法很完整的跟别人说这件事情，就是或多或少这种时刻，所以看到这一句歌词的时候，就觉得啊，天哪，鸡皮疙瘩！
而且我刚刚讲那些那么多，我就觉得说，刚刚那些是编曲是炼制的过程，但是他的声音是就是那个黄金的本身，他声音是纯度很高的。我觉得他在这首歌里面唱歌的那个 vocal 就是黄金的本金，你知道吗？那我觉得这种歌的画面感很漂亮，这样。
对，他就是不止歌词，他唱的也是慢慢递进，到后面是很有生命力、很奔放的。对，那个地方就是配合的那个旋律以后，哇，整个就会 touch 到我心里。
你看过
就
他的
是，
现场吗？
哦，有他，我那时候第一次看应该是2019年的时候，大暖季的时候，办在圆山的一个音乐季。然后因为我朋友很喜欢，所以我就陪他去听。因为不然其他，其实之前我听他第一张专辑的时候，我因为那时候大学还是很躁动，没有办法听那么平静的歌曲，
啊，真的。
所以我对开始听他是比较近期的事情。对，那他，我后来去看他的，现场的时候，发现他舞台魅力超级强的。录音作品的唱法会比较细腻、细致，比较着重那个情感，但他现场是比较奔放的。对，他的像一些吟唱啊或者什么的，都是感觉从身体内部很用力的发出来的这种感觉，很有，对，很有感染力。所以就是之后音乐季如果有阵容里面有他，我基本上都会去听，我也会去看他专场演出。
我是还没有看过啦，期待之后可以看一下。
蛮值得看的。
好啊，那我们接下来要来听第二首你推荐的歌曲。
是，
这首歌叫做《离人》，是
对，
屋吉辅导，是我们听一下。 这首歌是孤寂辅导室跟梁佑君吗？
啊，对，他这一个的话，孤寂辅导室他是一个新团，就是我这次
介绍的，嗯，
对，主轴就是我可能会分享一个大家比较知道、比较清楚、比较有认识的音乐人，那这会搭一个新生代的，我觉得比较有潜力的乐团，
很赞，很会推耶，
谢谢，就希望这些被更多人听到啦。
那你先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两、这两组音乐人士。是什么样子的？
孤寂辅导室，他是来自彰化一个三人乐团，他们好像都还是学生，他们去年才刚成立，
嗯，哇，
对，就很超级新的团。那他们团名就是有一种有一群很孤单、很孤寂的群体，他们互相聚集，互相安慰。
什么意思？就是一群男生聚在一起互相安慰是什么意思？
就比较孤单的群体啦，就不一定是他们团员。有可能是他的乐迷啊，那他们就是我们这一群很孤单的人聚集在一起，我们安慰了彼此。那这一个情境就是一个辅导式的感觉
哦，懂，所以是就是主打一个孤寂那个互助会的概念了，对，大家就是要坐在一起分享自己孤寂的故事，
对，就是这
种概念。那这位梁佑君是、
梁佑君的话，他是他们这一次的制作人。
哦、
那他自己有一个乐团叫步行者，他是一个后摇团。那因为那个就是这个乐团孤寂辅导室，他们本来就很喜欢乐团的后摇这个曲风，他们想要把它融入在自己的作品里面，所以他们这一次刚好就跟这个就是合作。那他们就是像比如说这首歌，它的前奏可能比较长。他们就在编曲里面融入，
我最近听过最长一分半呢、欸，对，怎么这么长？
对对对，就长达一分半。
嗯，
因为像后摇的话，他们最显著的特点、
就是、没有用，
就是他们的歌都超长，对，没有 vocal， 歌很长，有些13甚至十几分钟这样子。
嗯，
那他们就是因为必须需要，因为他们没有歌词，所以他们需要用乐器跟节奏去
堆
叠那个
情
绪
哦。那讲这个音乐之前，我想说是不是要先分享一下《离人》这首歌在写什么？《
离人》的话，他
因为听到这个歌名，我就想到林志炫，是吗？
哇，很老呢！现在确定有知道这首歌吗？
欸、但是你知道，哎、欸，你年纪差不多、欸，
哎，林志炫在我那个年纪是红极一时。对，这首歌他是想要找人家诉苦，可是却没有人可以一起分担。这个痛苦，对，只好自己就是哭泣啊，自怨自艾的作品，就是有点对人际关系的失望的感觉。对，他像他歌词会说，哎、欸，你有在听吗？我那些故事什么的，哇、啊，就是你都不了解我，你也在笑，那就算了算了的这种感觉，他就很大学生，就我像我们以前学生時期、
欸、对，为什么？哎、欸，我以前学生时期没有这么觉得自己那么孤独，为什么大学生的作品都会常常？把这个没有人懂我的这种心情放在作品里面、
啊、你没有经历过那种哇，我觉得全世界都不懂我的时刻、
欸、我老实说我觉得我大学生的时候，我觉得我的那个心里面比较富足，我反而觉得出社会之后反而常常比较觉得自己好像没有人懂这样子，我觉得啦、
嗯、
我啦，
我觉得现在、也有可能是像社群网络开始发达了以后、大家都会在社群网络上面炫耀嘛，就是说，就我今天去干嘛？ Oh. 我今天吃了一个超好的餐厅，或者说我今天去怎样怎样怎样，就会 po 上去。大家，久而久之就会觉得，哇，那好像是那样的生活才是精彩的，才是正常的。
对，
那
今天
会把一些，
其实那可能是人家装的、对不对？
对，当然有可能是装，所以，或许是这样子。现在，蛮多的，我们说学生可能、或者是一般人，对 ，however， 就是会觉得说啊。我只能把这个好的一面就是给大家，那这些东西我跟别人讲他们会懂吗？其实他们看起来那么过得那么好，对，他们会懂我在想什么，我觉得有可能是这样子。
因为我会觉得说你刚刚提到一个重点啊，就是说他的那个歌是要讲给别人听，但没有人在听，对不对？其实我觉得他的那个音乐上也有在做这样子的这样子的画面的描述，就他前面一开始的地方，我就觉得他那个整个空间感很大，就是就会显得他这个音乐的画面感很庞大，然后人很小，所以他其实是在对大自然说，他可能在对天上讲，但没有其他人，就只有他跟那个星星这样子的感觉。然后他后来就是有 因为他前面是自己静静的，然后后来他开始跑起来了这样子。
嗯，
你有觉得他中间有一个，我在想为什么要有那个好像日剧要奔跑的那种感觉。
对，我刚刚就想讲日剧跑，就是那种感觉。
对对就是，所以没有人懂我的时候，可能就是要有一个那种奔跑的感觉。
嗯，就是像一些比较青少年的片，不是都会边跑，可能在雨中边跑，
而且他前奏有跑，然后间奏也有跑，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
嗯，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比较有趣是，其实我觉得他的歌里面听得出三种懊悔的情绪，这样。我会觉得第一段地方可能他的懊悔是比较孤单的孤寂的这样的感觉，但第二段的那个寂寞的感觉是有一点带愤怒的，诶，为什么没有人懂我的愤怒的感觉。然后他第三段有个 C 段是感觉是比较跳针的那种自我否定的这种懊悔。我觉得他的歌里面其实听得出三种懊悔的感觉，就蛮有趣的这样。
嗯，而且他就是主唱的，就是情绪爆发力，我觉得蛮强的，是很有渲染力的。
嗯，你听了觉得空虚吗？
啊，不至于。但如果是在我大学的时候，可能如果听到，可能我也会觉得啊，干、哦、好有共鸣哦，这样子。
哦，现在已经老屁股了。
现在已经老了，就算了吧，不理我也就算了，我懒得理你。
对啊，希望他们可以赶快走出来啦。那接下来我们要再讲另外一个歌手，哎、欸。很跳痛哎、欸，我们先听一下是曾立新的《掌心诗》啊，我不知道怎么说，跳差很多哎、欸，刚刚那个这么的寂寞，然后现在这么热闹吗？对对对，这首歌的故事是不是跟那个妈祖有关？是有点民俗的感觉，跟我们介绍一下。
因为曾立新他这个台语歌手，他其实本来是没有信仰的，他本来是没有信仰，也没有接触北管，是在接触了北管以后，他特别搬到彰化。加入了一个北管团叫黎春园
哦，你跟彰化很有缘
的、這個、对，刚好哎、欸，我刚没发现，
刚刚也是彰化。
对，
黎春园、
这个、对，这个黎春园他在2009年还被就是行政院的文化建设委员还指定是台湾的重要传统艺术北管音乐的保存团体，所以是一个蛮指标性的乐团。对，那曾立新在这边学了5年的时间，就因此有了信仰，就是妈祖，对这些融入在创作里面这样子。
那他这个讲心事是对妈祖讲心事吗？还是他的歌想要说什么心事这样？
以乐器啊，跟这个歌就是创造一个妈祖进香的时期的时候，然后信徒很期待啊，在旁边妈祖要来了，妈祖要来了，然后一些乐器很热闹，然后妈祖来了以后，他跟他祈求保佑，或是讲心里的秘密跟心事情境，对，算是创造一个情境，对，所以他整体的氛围是比较平静啊，比较安心的作品。
嗯，
对，
对我来说蛮有意思的是。因为他的歌啊，前面很明显那个唢呐进来嘛，就是北管会常用的乐器，所以然后但他的音乐是很 bossa nova 那种很 chill 的感觉。我自己会，我自己有的画面感是我可能坐在一个那个咖啡厅，然后冷气啊，然后旁边是北欧风的那种装潢，然后一切都很美好这样。然后外面来了那个游行的，就是出巡的队伍啊，那就锣鼓升天这样子。我觉得这是蛮跳动的、
他就是制作人他有提到就是歌曲中的唢呐它是可以象征妈祖，所以他只有前奏跟最后有出现，他前奏来了、然后听了这首歌，听完信徒的心事以后他又离开了。我觉得用唢呐来呈现妈祖就是有那种强烈的存在感跟那种大气感，我觉得蛮适合的。
就是我是好奇说你当初是怎么样听到有这首歌，因为我觉得这个主题实在太有意思了，就是平常我的演算法从来没有推荐这类型的歌给我过。
因为我自己是很喜欢唢呐的音色的，就是尤其是近期蛮多乐团就是在歌曲里面就有融入这个元素，所以我是有点刻意去找有没有类似这种曲风的作品。
可是你要怎么搜啊？就搜唢呐音乐这样子吗？
或者是北管啊这类的，或者是因为可能像演算法你很常点那类的音乐它就会推这个东西。
哦，你喜欢唢呐？
对对对，像对，我其实蛮喜欢，我觉得是比较民俗音乐啊，因为像最近超级多乐团有在使用这个元素，例如说像可能比较有名声响乐团，或者是像台中的正乐堂跟嘉义的庄卡人，他们都是有融入这个东西。我就觉得哇，这些东西就是很台湾 很 local，就是这些东西是台湾曾经的传统，比较充斥在一般的生活中，但现在比较少看到，所以我就比较着迷这个部分，
真的哦，
所以就有特别去找。对对对，我应该是有一次听到正乐堂的演出以后，我就想说哇，唢呐的声音，因为我以前在庙会我都觉得唢呐有够大声，好吵，但就是那一次听了以后就觉得哇，其实唢呐是可以变出不一样的，
唢呐也可以这样子吹，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自己应该从那个时候才开始有在特别搜寻这个类型的音色。
你那时候推荐我这首歌的话，我也是听到第一次觉得哇，也太新鲜了吧，这样子，有圈到粉这样子
啊，谢谢。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听这个就是民团的《草都没有排队的蛋》。好，欸，你怎么会挑这首歌啊？就是这整张，他发了一整张专辑吗？隔了好久，草东才发了这张专辑吗？叫瓦合，不是瓦舍。
对，瓦合。
但是你在瓦合当中挑了这首歌是为什么呢？
因为他这一张专辑，是已经隔了7年嘛，隔了7年的时间，他们中间发生超级多事情，那他们沉寂了这段时间，也或许消化了这些情绪，然后才写这张新的专辑。那我觉得这首歌就是蛋，它就是有一点融合了这个过程，
总结了他们之前发生的事情，这样子，
总结发生事跟现在的状态，跟对未来的期待，所以我就是特别写这首，就是特别选这首歌。我觉得这首歌它蛮像是写给就是故事，就是那个过世的鼓手的一封情书，因为像歌词里面就是有很多细节在讲失去这件事情，例如说他至少还有你，而下一句变成至少我还有你就不见了，或者是可惜关系变成了没关系，我觉得这些都是很隐晦的写出就是失去重要的人的心情，然后那些就是很沉重啊，很胖胖胖的那种节奏，就是很像内心的狂风暴雨，就让歌词就很有感染力，但是歌词就是歌曲最后它又变得很平缓很平静，我觉得啊，这好像是已经这段痛苦已经过去了，为跟这个人好好的道别了，我们要好好的振作，然后继续往前走下去，像他就是把那个我爱你放进去这个歌里面，因为在草东里面就是超怪的，因为草东就是很厌世，
对，
很愤怒，
对
对，就是这是他第一张带给我们的感觉，可是他这首歌他把我爱你这三个字放进去，就是听起来是很通俗的，然后就是很直白的告白方式，
我也有觉得这首歌跟之前的他们有点不一样，但我说不出是在哪里，所以你是觉得说原来是有
对，所以有成长的感觉，对对对，就是他的那个我爱你他有用不同的唱法，就有不同的情绪，就在这首歌里面，对对对，到后面的我爱你就是啊好，我已经放下这一切，但我还是会好好把你放在我心里的感觉。前面比较像是，干我那么爱你，你怎么会这样子离开了我的这种感觉，就是
很
像他们这一个成长的过程这样子。
我觉得你对他们的解读蛮好，我很喜欢。
谢谢。
因为我是没有看过他们的那个演出，这样，因为他们就是草都没有门票，你知道吗？
对，他们门票真的太难抢了。
那你是怎么抢到的？
他们上次连那个啊，我那时候真的一直刷，我刷到，因为他们其实会退票嘛，我就是每次点进去，然后就一直按 F5 才好不容易抢到，但还是抢到台中的平日才有办法抢到。
我看很多人都直接在门口，
他们北中南都开了巡回。对，这个真的很厉害，这个完全是真的现象级的乐团才有办法做到这个事情。
他们是好奇他们怎么不开大一点，
这个叫做隔墙有耳
啊，隔墙有耳是吗？
你说哪个部分不开大一点？
我说他们为什么不开大一点的场馆，
可能他们也刚回归吧，也还拿不准。
那你自己看他们的那个演出的感想是怎么样？因为我是没有看过，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他们的其实是 talking 比较少的乐团。
对，
就是因为像很多乐团他们就是会在歌曲之间塞一些他们的想法或什么，但他们就是比较少，他们全部都是一直用音乐开始狂炸狂炸，尤其是你在现场的那个震撼度会比你听串流还要更明显。他们现在就换了鼓手嘛，现在的鼓手就是鸟人，他那个鼓打得超大力，就真的往死里打，所以他们那个现场的这个震撼度 完全超够，就而且他们就是你在听他们演出很像是精神时光屋，你知道吗？因为他们现场是严格禁止录影跟拍照，所以你不会去分心做其他事情，你就是听他们要歌曲一首一首就是连发，你很难感受到那个时间的流逝，然后大家还会一起就是大合唱，那你很难不跟着他们打出的那个节奏就跟着跳啊，跟着晃什么的，就是看完会超舒压，因为你就是几乎把全身力气都放光了这样子。
嗯，听起来像一个宗教的感觉。
有可能，或许他们如果出来弄宗教，可能会比很多小宗教还要多信徒。
对，我现在你这样讲，我现在是有点难以想象，我就是想说我哪天如果有机会去听的话，我再感受一下你说的这种震撼力，这样，
嗯，很爽，真的超级推荐大家去听，但前提是要抢到票，
这个很重要，
这
个真的很重要。
未来开比较大的场馆啊，不然真的好难买到门票。
我而且我记得他们那一次好像外面还下雨还是怎么样，这是最近的这一次，然后还有人在外面排，
超多人，对，大家一起喝酒，一起大合唱，还在外面开拳，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就是这种场景。
哎、欸，然后接下来要讲的这个团啊，就是有一个新旧交替的嘛。
对，
这个团我就没有听过了，公馆青少年的星星，我们先听一下。哎、欸，他们是很清新的一个声音、欸，哎，最近还蛮红的吗？
嗯，算是最近有比较被大家关注的新生代乐团，他们是2021年成立的，也很新
哦，也是两年而已。
那他们就是在公馆读大学的五个大学生，
嗯，
对，组成的，所以才叫公馆青少年。
哎、
就是，
公馆有两个学校，你讲的是哪一个？
应该就好像那两个就是都有组，都有在里面
哦，所以就是要么台大，要么台科大这样子是吗？
还是师范啊？我有点忘记了。
师大应该已经算是古亭了，这样、
欸，
反正就是那一代。对啊，公馆应该是只有台大跟台科大吧，我自己觉得啦。
他们比较少提到自己是哪一间学校，我有点不太记得。对对对，
哦、他们声音好清新哦，就是最近你听到大家对他们的评价是怎么样？
那比较像是。因为他们是青少年嘛，毕竟大学生，他们就是以这个青春的这个为就是一个出发点，
嗯，
他就是阐述很多像年轻人的爱情啊、友情，或者是那种青春时候的烦恼的歌曲，
嗯，
对，算是蛮引起也是学生的
共鸣，
对对对，共鸣的一些作品。
我比较好奇，他们取这个名字，他以后30、40岁的时候怎么办？
就跟拍谁少年一样，后来就要出拍谁中年
了、啊。哦，好，我觉得蛮好笑的。而且，然后我刚刚不是说他们声音蛮清新的，我就觉得哇，他声音让我有想到那种鸡丁的那种小鸡丁的感觉
啊，那种概念。
对对，也是有一点从学校起家的这种感觉。
对，这种就是要在那个时期，感觉是要在那个时期才有办法唱出这样的干净、很那种没有杂质的。感觉，
而且我觉得我蛮喜欢他们的那个旋律，就是他们的那个副歌的那个旋律记忆点蛮好的，我自己觉得，对的，虽然听起来有一点点吃力，我会觉得他们那个、
有一点，
他的不是他的副歌听起来好像就是真的很受伤还是怎么样，然后我另外一个很好奇是，刚不是说大学生都很喜欢很忧郁的主题吗？然后我发现大学是不是还另外一个很喜欢那种星星啊、宇宙啊、银河类的主题的？
有欸，最近有比较多这个类型的主题开始慢慢出现了。应该就是理想混蛋的时候那个行星开始。
没有，很久以前就吧。我觉得大学生特别爱，因为我之前有去评过那种大学生的那种创作比赛，然后也是一堆跟星星啊、星系有关系的歌，比如说什么冥王星啊、天王星为主题的歌曲这样。我就觉得，哎、欸，大家为什么年轻人很喜欢这种，宇宙类型的歌曲，就蛮有趣的。
可能就是因为很遥远又很未知，就会很容易对这个引起兴趣。我们就是已经在为生活打拼，已经开始没有这些心情去思考这些的时候，他们就是刚好有这个时间，可能就会对那个部分会比较多兴趣。
嗯，
毕竟在台北，星星根本也看不到几颗。对，这个
天文团真的不少。你刚说你讲混蛋也是天文，还有特修斯，是不是？
对对对对，这真是近期的超级多。像乐团名字也开始有以宇宙啊，或者是星星，就是为团名的也有。
哦，我自己跟你分享一下，我觉得听他们的团啊，这个我自己的感觉，我就觉得说他们真的听得出来年纪还蛮低的，这样子。就是他有一些，比如说他唱歌的那个。的那个情感输出，我就觉得听得出来他有想要做 比如说第二次、第二次祝福歌的那个情感的差异，这样，只是我觉得好明显。我就觉得说，哎、欸，他们那个小朋友的那个感觉很明显，你知道吗？
感觉出来。我觉得就是这种时刻才是很珍贵的时刻，就是他们没有说真的很纯熟的技巧，或者是对，但他们就是想要做一个很厉害的东西，就很像我们以前就是做一些很就算很笨拙，然后可是却很努力想要完成一件事情的感觉。我觉得这种时刻就是很珍贵。
真的，我也是觉得听了这个歌，觉得自己返老还童的感觉。
这学生乐团就是有这种感觉，蛮、啊、我自己都蛮喜欢。
那他们的表演你有看过吗？现场的演出？
好，哎、欸，还没有机会看到。
因为是很新的团嘛。
对对对，比较新的团，就没有什么机会看到。
那你这边这也那么新的，然后接下来就来一个资深的团了，对不对？
对对对，就一新就交替。
最近有发专辑的《家和万事兴》《灭火》，请听一下。
对对对，
年纪真的差很多。刚刚那个团，我都可以听得出来，那个小朋友们想要把所有东西都放在那个歌曲里面，觉得他们很认真、很可爱。接下来这个《家和万事兴》，还有这首新歌，我觉得很随性，就是很简单到一个不可思议这样。然后前奏一下就觉得很 chill， 我就觉得啊，我就躺在沙发上面就不想动，就很懒惰。我觉得他们音乐很简单啊。那这首歌是想要写什么呢？
啊，家和万事兴，他就是他这张专辑，就是他是因为他现在主唱杨大正嘛，他也就是走进家庭有了小孩，那他原本只是想要把，哎、欸，他想要把小孩的讯息放在音乐里面，例如说小朋友失恋啊，爸爸有一个失恋的歌，你不听一下，或者是他可能未来发生什么事，他说，哎、欸，爸爸也有这个歌，你可以听一下，原本只是这样的想法去创作。但后来发现、欸、其实这些作品也不一定要给，不一定只能给小朋友听啊，就是他的歌迷也可以听啊，所以就是把这些东西就是放到这张专辑里面，就是家和万事兴，就是比较着重于家庭感觉。
对，我只是觉得他的那个画风差好多，
对，一转就很多人不能习惯了。
对，他们以前是比较那种对于未来
热血朋克，砰砰砰砰，节奏都超打超用力的，
然后结果这张突然就给你一个奶爸的风格，就是
对，我觉得这就是有一种跟着乐团成长的感觉，就我们跟着他的青春热血过，然后他们也走入家庭，开始生活过得稳定，然后我们也有参与的感觉，我觉得其实蛮酷的，就很像看着他们这样一路成长。如果他们一直都在写很热血的东西，可能到40、50岁还在写那青春热血，听了会很违和吧，我自己觉得。那这首歌它是以就是身在家庭里面的女性为主题
哦。
对，虽然就是现在社会已经开始往就是女性平权的方向前进了嘛，虽然很缓慢但也在前进，但因为以我自己身边的例子，还是以女性为家庭，就是为家庭牺牲，就是是一个主流。例如说可能怀孕以后你要辞掉工作顾小孩，或者是虽然你们是双薪家庭，回家还是要有妈妈顾小孩，就由老婆去张罗家务之类的。那为什么就是女性愿意做这些牺牲，就是因为她想要让这个家庭更好，她因为爱这些家人。就是可是这个东西会常常被人家忽略，大家会觉得啊，妈妈做那些事超理所当然的。或者是啊，女性本来就有些比较传统的观念会觉得啊，女性本来就要做这些，所以会忽略掉女生牺牲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有人愿意把这样的东西，尤其是异男，就是我觉得由男性发声，就是把这样的情感放入歌，就是歌里面是很重要，而且是我很欣赏的事情。
真的，因为我反而没有这么细看他的文案，原来他有这么的有趣的一些想法放在里面。
家和万事兴是我们过去，比如说你如果看一些乡土剧，或是过去的，
超像，超像。
对对对，就会说啊，你为什么不忍一下啊？家和万事兴嘛，就是你为什么不为你的老公牺牲一下呢？只是它是有点类似压迫女性的名词，但他把它转换成说女性是为了爱，所以家和万事兴，它整个意义就变得很温柔。我觉得蛮喜欢这个转换的，对对对，
我觉得蛮有趣的。哎，那他们的演出应该超多了，对不对？你有看过？灭火器的演出有没有什么心得？就他们是一个怎么样的团的、啊？
他们就是一样，就是现场感染力很强、然后 他的就是主唱杨大正，他会从台上跳下来跟大家一起冲浪。
哦，
算是我第一次看到就是冲浪的团吧，就是比较大家玩的比较开的团。
哦，所以他们是互动型的。
对对对，他每次都会跳下去跟大家一起玩。或他有好像还有做过类似那种充气的橡皮艇放在上面，他坐在船上面，然后大家一起推他，就是蛮有趣的。最近看一次是共振乐台音乐季的时候，就是上个月，对对对。然后这一次比较有趣是，他们在唱有一首歌叫《海上的人》，
对，
然后大家会坐在地上，然后坐很多排，然后假装他们在一起划船。我觉得就是他们都不认识，然后一起因为音乐做这件事，我觉得很好玩，就是看现场的一个魅力点之一。
嗯，可是现在听人觉得好像大地游戏蛮有趣的。然后接下来这个是我绝对不会原谅你，障碍未遂，我们听一下。好，这个团位就很不是很熟，欸，他们是
也是他也是2021年才开始出来的一个
新
的乐团。
对
对
对
对，
那这首歌就是也是自逆的那种歌曲嘛，就是前面有提到那种年轻人。
他的话是这个主唱就是他吵完架以后写的歌，就你从歌名跟歌词完全可以看出他有多气，他就超气，
真的从头到尾在讲这件事。
对，他尤其是副歌的节奏就是很快又很重，就很像那个怒火已经要冲到脑门已经快要爆炸的感觉。然后他有其实写到说我们的关系已经奄奄一息，就只是单一句话你就可以知道哇，他已经就气到完全也不想跟这个人有共度未来的感觉。
对，
然后最后他就是很像诅咒一样，就一直重复我绝对不会原谅你，我绝对不会原谅你，就是吵架到暴怒，然后到一个很无奈的过程。就是他情绪起伏我觉得很精彩。
这首歌是最近很红吗？还是 你怎么知道这首歌的呢？
这一首歌应该是因为有上排行榜我听到的。他们最近改名字了，已经不叫障碍未遂，最近改叫 Anna Way， 就是他们主唱叫 Anna， 是我发音不好，叫 Anna Way， 反正就是他们的创作灵感都是来自于主唱，就是那个安娜，她个人的经历还有对社会观察的事情，然后他们就是他算是乐团的主要核心嘛，他们想要让更多人知道他的故事，所以现在改名叫 Anna Way， 但 KK Bus 可能还没改到，他们开始慢慢在改一些社群媒体的名字。
我觉得这个团那个女生声音真的也是蛮特别，因为我觉得就是她那个情绪蛮处理的蛮到位，我会觉得她算是会唱歌的女生这样。然后她这个很自逆的这种歌曲啊，跟她的声音也很搭，我就觉得说她这个颓废的，他们是所有歌都是类似这种颓废的声音吗？
比较偏情绪低落的。对，他目前有推出的作品都是比较，例如说他有另一首作品叫做《今天暂时停止》，然后他里面也是写也是失去了一个人，然后他是自己人在房间很软烂，然后很受伤，然后我想要假装坚强但我没有办法，然后甚至就还要写到说啊，如果我死在你面前你会甘心吗，就还质问那个离开的人，就他的歌曲都是类似这种情绪的，
有一点倔强的一个感觉，是不是？这个女生
也是年轻人特有的比较起伏比较大的情绪，
因为她让我想到那个 Cody， 你知道吗？声音也是这样子，
声音都是比较透明空灵的那种感觉。
你觉得他们两个谁比较颓废？
应该还是障碍未遂的歌还是比较自逆一点。对，因为 Cody 他们的目前他们的题材是比较多元，就还有写给家人嘛之类的。比较
还有旅游啊之类的，
对对之类的，但他们就障碍未遂比较多是在情绪的方面，
都是比较这样子比较负面的歌曲啊。
对对对，但他们有说未来可能会创作比较轻快的歌啦，但还不知道。
你真的是活字典耶，就是像你今天这套团我可能一半都不太认识这样，接下来这个团我虽然认识，但我觉得他实在是很小众，要特别去关注才会知道一个团，但是他们的音乐性真的很高，就是梦童的 Rainmaker。 哇，你居然会喜欢梦童，挑了这一首歌 Rainmaker。
对，因为我前面有说我喜欢民俗音乐嘛，
对对对对，
那梦童完全就是把这一个类型的音乐做到极致的一个乐团， 虽然他们没有说自己是民俗音乐，他们说自己是迷信音乐，但我觉得就是很有这种像都市传说啊、乡野奇谈之类的故事，他们就是。对，把那种他们就用乐器把这一个氛围营造的超好的，
真的，他们的音乐真的是完全超乎我的能力，我不知道怎么解释他们的，我不知道这首歌想要干嘛、欸。所以 remake 是因为
就是很酷，可是你就会想说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就是你会有脑中超级多想象，大家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样，可是就是超级酷的一个音乐。
啊！但你都什么场合听他们的歌啊？
我可能会晚上一个人听
啊！你不觉得他们的音乐听起来有点恐怖？对啊，对啊，对啊，
对啊，就很恐怖啊！就是那种，可是这种感觉就是很刺激，就竟然连音乐你都会觉得很恐怖，他甚至没有视觉或什么的，所以在听的时候，尤其比较他们这首歌，他后面有一些。砰砰砰砰，然后开始有人的那种声音的时候，啊，我整个毛起来，然后觉得太酷了吧！音乐可以。
你是会看鬼片的人吗？
哦，我会耶，我也喜欢一个人看鬼片。
哦，我觉得好有刺激。嗯，我居然会喜欢听这种比较迷信音乐的歌曲，这样。我其实有访过他们，
就是、
对
啊，我知道。
嗯，我就觉得他们两个
他们音乐怎么样？
我觉得他们两个超有趣的，就是他的思想很跳跃啊。
嗯，
而且我记得他们在聊说，他们其实想要寻根这样子，但是只用这个方式，我就觉得真的很特别的两个人。嗯，我觉得我词汇好少，怎么办？
不会，因为他们的歌，我觉得本来就很难用词汇来形容。
嗯，
他们就是真的，你要去听他们的音乐，才有办法、理解。我们想要表达的是什么？他们的音乐高度已经高到很难用言语形容了。
嗯、
我觉得，
但我还是觉得听得出来啊，因为他们那个合成器下去，我就觉得有那种乌云密布的感觉啊。
嗯，
对，我就觉得，因为他这个歌叫 Remake，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前阵子南部很缺水，所以做了一个这样子的歌。嗯、你知道这首歌的歌曲大概想要讲什么吗？
他的话，他的中文名字叫奇遇嘛，就奇遇舞的那个奇遇、嗯。
对对
对。
对，
那他的 remake， 他其实这个英文单词，他延伸是有说客的意思，就有点像政客，就是很会演讲的那种。Oh. 所以他里面有一个人在讲话，那个是陈水扁他政见发表的录音档。
哦、oh. oh, ，
他把它放进去。可是其实你这两个东西是完全可以抽离看，就是你可以把它分开看的。
Mm.
对，他基于他那个乐器，就真的很像前面就是。举办仪式的样子，你可以想象到那种巫师可能跪在地上，开始有一些拜呀、啊、或什么的，然后直到最后面那个高潮，就是哇，那个巫师很像站起来，开始疯狂跳舞，然后开始拿一些手上的乐器啊，铿锵锵锵锵锵，制造一些很莫名其妙的声响，然后哇，这个情境就是他们制造情境很容易被拖进去。
嗯，欸，你好会讲音乐，好棒。
谢谢。
对，而且我觉得他们的音乐真的有做出一个风格。那比如说像他们之前不是有跟大象体操合作嘛，我就有觉得大象体操的音乐有受到他们的影响这样子。
对，他们的音乐就是很像火锅里面的芋头，一放进去全部都会变成他们的东西。
你也太会比喻了吧。欸，你要不要转型到那个美食的那个部落格？
没有，最近有想要往这个方向前进。
因为我记得那个大象体操里面有一首歌、啊、叫做《众神的派对》，然后里面有一些很浑浊的那种声响，是
我超爱那一首的。
我没有听过大象体操的这种风格这样子。
一首是他做了一个梦，然后梦到是有一堆神，就是真的在天上开派对，然后开派对他们就是喝酒，对，喝到发疯的时候就开始用手。把人类拍死，就像虫子一样、
啊、
一个一个拍死，哇，那个画面感也是超足的，我也超级喜欢那首歌。
嗯，我就觉得他们可能在别首歌有合作之后呢，他们的音乐有带有这样子的这种叫什么迷信音乐的这种色彩。我觉得，
因为像众神的派对，他们也是跟那个九天民俗记忆团合作，也是比较偏民俗音乐的方向。对，就很容易制造出这种神神秘秘啊，然后毛骨悚然的感觉。
欸，所以你真的有在就是在 follow 这种神秘音乐的这种？
对，我就真的很喜欢之类的，因为那就是很未知的领域啊，
好有趣哦。
这首歌在街声的版本，
对，
就是 Street Voice 的版本，它放完还有一个隐藏曲目。
嗯，你说 Remake 吗？
没有， 对 Remake 它最后面有一个、很短很短，好像才几十秒而已吧、他们就是有放入一个台湾历史上很有名的枪击要犯的录音档、他在被枪决前、
我那时候跟访谈的时候也觉得，天哪，他们怎么去挖出那么多历史资料的，觉得这两个人 好神秘、
对对对，他们说他们就是在串流平台上面很多真实犯罪的影集或纪录片嘛，对，然后他就觉得台湾也是有这样的历史，那、怎么没有人把它整理出来？所以他们才特别把这个录音档放进来。
嗯，好酷，
对，蛮有趣的。听之前你声音要关小一点，会有点吓到。
可是你都晚上听哎，我们可以白天的时候听。
对，我就吓到了、所以我才提醒大家。
好啊，那今天就是听你介绍了好几个团，然后还有歌手这样子，然后听到很多很不一样的。音乐这样子，就是最后呢，你要不要再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你是谁，然后怎么样可以找到你这样子？
哦，我是没约不行的阿丁，我自己有在 IG 就是创了一个账号，会分享一些我自己喜欢的音乐，也会整理一些活动资讯，或者是会办一些抽票活动。那你只要打没约不行，应该就可以找到我了。
嗯，好啊，好啊。對對對，那今天谢谢你来阿 P 聊音乐，跟大家介绍音乐哦。好，谢谢，拜拜。
嗯，拜拜。